七太太杜金娥对老太君讲述了实情，说当年在彭城之战的时候，在苇塘中曾经生过一个孩子，留下了一道血书，把孩子包裹完了之后转眼间不知去向。事隔这么多年了，能是这个孩子来了吗？太君听完了这一番话，心里头明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与你共同到城上看上一看，你可以出城问问他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有没有凭证，如果要是一切都对的话，这就是我们阳门之后，你看如何呀？七太太说，就依婆母吧。老太君跟七太太杜金娥马上离了后宅，叫来宗保让他带路，跨上坐马来到了南门。老太君直接上城楼，七太太杜金娥跨马提刀落锁抽栓，城门开放，他来到了城门以外，一看果然见前门站着个小老道，身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七太太这一出来，这个小老道瞅着七太太，不知他是什么人，念了一声无量佛，这位施主您是什么人呢？杜金娥说，你先别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是什么人呢？
我呀，
我是杨七郎之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杨宗英。
七太太一听，这名字叫的还对，是当年我给他起的名字。杨宗英说，你是谁呀？
我呀，我叫杜金娥。
杨宗英一听杜金娥，他赶忙撩道袍，双膝跪倒，哎呀，母亲呐，儿给母亲见礼了，起来。
这嗓子把杨宗英吓了一跳，刚跪下又站起来了。
啊，母亲，您怎么了？
七太太用手一端这口绣龙刀，
你先别给我磕头，我问问你，谁让你到这儿来认祖归宗啊？
我师父让我来的。
您忘了16年前您在彭城之外芦苇塘中生下为儿，把我裹放在地下，您就走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
七太太心想，这个孩子说的倒挺对，不过这些事儿他再好的记性也不能记得住啊。
我问你，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。
你师父还跟你说什么了？
我师父就说让我来找您，再也没说什么呀。
哦，就让你这么来找我，有凭证吗？
什么
凭证？
我就是凭证啊，你还要什么凭证？
杜金娥闻听此言，把刀一举，你这个小老道分明是辽邦的奸细，到这里冒认亲戚，还不给我快走，你等待什么时候？说着话举刀照着杨宗英，唰一刀就剁了。杨宗英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哎呀，母亲，您不认孩儿，为何还拿刀剁我呀？
谁是你的母亲？
唰又是一刀，杨宗英纵身圈外，抱过来拱手，老人家，我从小不知爹娘，现在知道了，找您来了，您还不认我，您找我要凭证，什么样凭证我也不知道。杨宗英这几句话，七太太杜金娥心里边一动，心想，是啊，这个孩子看着他的长相像是七郎的后代，也许是我的孩子，要是的话可不容易长这么大了。又一想，如果我把他认领进城，即使知道是七郎的后代，恐怕难免让人议论纷纷。哎，既然他没有凭证的这个缘由，我让他走了得了。七太太说，你快快给我离开这儿，永不许你回来。说着话举刀还要剁。
七太太刚才别看剁他好几刀，可不是真想剁死他，那个刀全是斜着下去的，是想把他给吓唬走喽。 你别回来了也就得了。这个杨宗英又一撤身站到远处，母亲，您不要凭证吗？我回去再找我老师去，虽然路远，我得找着他，我把凭证要来，再来跟母亲相见。如果我要不来凭证啊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堂堂男子汉，无父无母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高的是树，矮的有井，什么地方都是我的葬身之处。我给您磕个头吧，您记着，人世上还有这么个儿子就行了。杨宗英跪到地下，在远处给杜金娥磕了个头。这一个头啊，把七太太给磕的心里边是翻上翻下。此时西太太的心情真是乱如麻絮，眼瞅着杨宗英扭转身一步步的走去了，这才拨马回城。老太君在城楼上看着呢，这个小老道的长相可真有点像杨艳思，勾起了老太君对自己妻儿的思念。老太君以为七太太能把这孩子给领进来，在城头上啊，听他们说话听不太清，偶尔的听着一句半句的什么凭证凭证的，后来又看七太太拿刀剁他，这怎么回事？又看小孩给他磕头，最后小孩又走了。太君想啊，这是这孩子去拿东西去了，准是一会儿还回来，所以老太太也就下了城楼。见着杜金娥这么一问，才知道是让杜金娥把他给剁跑了。杜金娥跟婆婆说他没有凭证，恐怕是辽邦的奸细。佘太君一听马上就不高兴了，太君心想，什么奸细，长得跟我妻儿一样，错不了，这是我孙子，你把他剁跑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你是借着没有凭证为由把孩子给逼走了，你怕孩子来了有碍你的节烈名声，又怕别人的讥讽，这怎么能行？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怕什么呀？老太君说，金娥，这孩子千山万水到这儿来认祖归宗，你又让他回去拿凭证，是那么好拿的吗？啊，你快去出城把他给我追回来，你不认我先认了，他有师傅有地方，我派人骑马去找他师傅要凭证去，不用他去，难为这个孩子还行吗？你快点出城。七太太一听老婆母下了命令了，这老太太可不像一般的老太太，说到哪儿办到哪儿，哪敢违抗。七太太就手一搏坐骑又出了城门，就直奔杨宗英去的方向催马追赶。杜金娥心中暗想，我怕婆婆在这方面多心，谁知道老太太这么喜欢隔辈人呢，早知这个样啊，我不把他剁走就好了，这孩子一定走不太远，他不能有我这匹马快。可是杜金娥催马追出了一段路来没追上，他不能跑这么快呀。杜金娥带着思江东瞧瞧西望望，往哪面看也瞧不着这小老道，这孩子哪儿去了呢？杜金娥忽然想起杨宗英临走的时候说的话来了，我要不来凭证啊，高的是树，矮的是井，哪里都是我的葬身之地。哎呀，这孩子会不会寻短见呢？想到这儿，杜金娥下了马，把马拴在路旁的一棵树上，提着绣绒刀走进了树林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了。周围很静，只听见一阵阵清风吹动树叶子的声音，唰，这使杜金娥前思后想，呆呆的发愣。孩子，你死了吗？你上哪去了呢？我找不着你，你老祖母也不能答应我呀，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 七郎燕丝，这是燕丝留下的一条后代，让我给逼走了。宗英啊，你真要是上了吊，投了井，你给我显个灵。要是那样的话，为娘也不能活着了。他看了看这口绣龙刀，实在不行，我就自刎身亡。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你死没死啊。杜金娥在这想着想着，自言自语的就喊出声来了：“哎，宗英啊，苦命的儿啊！”刚一喊出声来，就听自己头顶上有人答应：“哎！”把杜金娥吓一跳，他赶紧站起身来，一端绣龙刀：“什么人？”抬头一看，从树上腾跳起个人来。杜金娥一瞧啊，正是杨宗英。宗英，真是你呀！母亲，壮士为儿，您不是要凭证吗？现在我把凭证给您要来了，您来看。说着话，杨宗英从怀里边一伸手，掏出了一块白绫，跪在地上，双手托交给杜金娥。杜金娥接过白绫子一看，上面是用血迹写的字迹：“杜氏金娥，弃子于荒郊，如有将此子抚育成人者，感恩戴德。我子乃杨门之后，取名宗英，日后归宗可往天波杨府，其父杨延思。”金娥一看，这正是当年自己亲手所写的血书。宗英，我儿，母亲。杨宗英一头扑在母亲怀里，母子两个是抱头痛哭。16年骨肉重相聚，欢喜泪湿透锦战裙呐、啊！哭过之后，金娥说：“宗英啊，你怎么倒在这儿了？别提了，我被您撵走之后啊，我本想回山去找我师父去，可没想到刚走了没多远，碰上我师父了。他老人家来了，他忘了把血书给我了，故此随后跟着我来了。我们师徒相见之后，他把血书交给我，让我二次认母。我想上树上休息一会儿再走，可上树之后呢，我就看您来了，我以为您找着我还得拿刀剁我呢，所以我没敢说话。等我听您叫宗英儿，我这才敢答应。哦，孩儿啊，你师父现在哪里？我要当面谢他。母亲，我师父已经走了，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去到洪州，他说什么也不去。当初是我师父云游天下的时候，在芦苇塘里边捡的我，如今他说让我到洪州城里为国报效。他说我如果建功立业，功成名就啊，也就算报答了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儿啊，你就应该遵照师训行事。好吧，我跟您一同去洪州。母子两个人共乘坐马奔洪州而来。这路上，金娥就问宗英：“宗英啊，这些年来你跟你师父都学的什么本领啊？”“我跟我师父，反正我师父从小就教对我马上步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，尤其是教会了我分方月戟夜行之术。”“嗯，宗英啊，这洪州眼下正是用人之急，这回你去了，说话要谨慎，做事要稳重，早立战功，给你爹爹争光露脸呐。”“母亲，您就放心吧，这我知道了。”母子两个来到了洪州，叫开城门之后，进城来到帅府后宅，先见老太君。老太君一看这老太太就高了兴喽，马上把众位太太都找到一起，先把当年与七郎结亲的事讲说明白，然后又让宗英给伯母婶娘一个个见礼，最后叫来了宗宝给宗宝哥哥见礼。太君又领着宗英来到前面，给八王天官和六郎以及众将一一引荐。正这功夫，军兵来报江北平又来讨敌要阵，请元帅派兵 穆桂英吩咐再探。这个时候杨宗英看了看两旁的众人，没人搭话。杨宗英心想，是不是我该出去了？师父让我早立功，我今天先照亮照亮。杨宗英走上前来，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。元帅，我初到洪州，身无寸功，城外有辽兵讨敌，能不能让我去抵挡一阵呢？穆桂英一听，宗英啊，你为国出力甚为可嘉，不过你不知道啊，讨敌的这个江北平，他不是一般的辽将，此人不但武艺超群，还带了一个金翎雕，疆场之上他能够放雕伤人，边关众将受害不少啊，只怕你初到疆场也受其害。杨公爷说，元帅，我师父教给我武艺，就是让我到疆场立功的，他有什么金翎雕银翎雕的我不在乎，我在我们那山上什么雕都见过，什么鸟也见过，您让我出去看看，说不定啊我还能把他那鸟给抓住呢。元帅您给令吧。穆桂英一听啊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个杨宗英也是受名人传授，不妨让他疆场一试。穆桂英说，宗英，既然你求战心切，就给你令箭一支，本帅与你亲自观阵。多谢元帅。杨宗英要出征啊，没有马，没有枪，没有盔，没有甲，这个怎么办呢？穆桂英吩咐给他找来了一身合身的盔甲，可是枪马往哪儿找去呢？这时我八千岁说了，这样吧，把孟良北国到来的日月萧双彻和龙头造金枪暂借给他使用，如能得胜就赏赐于他。这下子小英雄全身披挂，跨骑宝马，手端金枪，真是显得格外的威风。点起三千队伍，放炮出城，来到两军阵上。阵脚处以穆桂英为首的边关众将全在这看着呢。杨宗英用枪一点，指着江北平，哎，我说你这个女子，女流之辈，还上疆场打仗啊？啊，快回去换个男的出来，我不跟你打。江北平一看，哟，对过来的这位小将长得剑眉虎目，威风凛凛，年纪不大，眉宇间还带着一种志气。江北平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宋朝的将官吗？跟你说，我呀叫杨宗英，将官咱还不是，咱们是刚下山的一个老道。无量佛善哉善哉。这一念无量佛，江北平差点没乐了，心想穿着盔甲还在念佛，真是无奇不有。你既是老道，为何参与两国之战呢？宗英说，我原先是老道，现在下山了，我是杨门之后，专为打你们辽邦来的，你还不快下马备擒吗？啊！江北平说，你休要口出大言，看姑娘我生擒于你。说着话举刀找杨宗英就砍。杨宗英用枪招架，颤枪还手，打在一处。后边这些观阵的一看，这小老道可不简单，这枪法与众不同，招数别致，使用纯熟啊。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，江北平一拨马往外圈一跳，回手打开身后的笼子门，啪，放出来了金翎雕。这只雕飞起来之后，直奔杨宗英。杨宗英一瞧，哟呵，真有雕啊！哦，这打仗还带放鸟的。哎呦，这鸟还咬人呢！一看这个雕下来，宗英用龙头枪一划了，这个雕腾又起来了。宗英刚一撤枪，这雕唰又下来了。哟，这玩意还知道缠不人。这功夫江北平举刀想要上，穆桂英看势不好，急忙鸣军收军，擦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锣声一响，杨宗英一看战胜不了了，拨转马头就败下来了。孟良端起来火葫芦，打开葫芦盖就准备着轰鸟呢，可是江北平一拍手，这鸟又收回去了。杨宗英回到洪州城里帅堂之上， 这心里边别提多别扭，头一次出兵就没打胜，要建功立业呢。哎，穆桂英看出杨宗英的心情来了。宗英啊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必仍挂心怀。岳生说，是啊，我也是被他金陵娇咬败回来的。宗英说，元帅，我想这个女子啊，她就仗着这只雕呢，要是没有了这个雕，她本领就会去掉一半。元帅，我想今天晚上夜入敌营，盗取他的金陵雕，您看如何呀？穆桂英心想，这倒是个办法。宗英啊，你只身入虎穴，会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呢？宗英说，元帅您放心吧，我跟我师父学过轻身之术、夜行之术，料也无妨。穆桂英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我今天晚上在城里等候于你，另外准备人马迎接于你。您不用迎接，我自个儿能回来。就这样，当天晚上杨宗英换上了青色夜行衣，把应用之物带好，肋挎镖囊，背背宝剑。定更天以后，杨宗英没开城门，顺马道上城墙，从城头上顺爬层索而下，使用入腹合行之术，来到辽邦江北平的先锋营。见营房中角斗悬灯，当声阵阵，杨宗英绕到营房旁侧翻墙而过，便看了一下方向，直奔后营寨。杨宗英体轻如燕，落地无声，在营中行走，那真是行踪无迹。心想，这个蒋北平他在哪座营房里住呢？正在思虑间，忽然看见前面来了两个小丫鬟，是辽邦女兵族的打扮，前面一个挑着灯笼，后边一个手里边拖着个托盘，上边放着点心、茶壶，还有一个茶碗。宗英心想，军营之中女军族就是丫鬟，一定是伺候江北平的。嗯，跟着他就能知道江北平的住处，那个金陵雕一定在他的住处附近。杨宗英蹑足潜踪跟着这两个女兵卒，就听他俩还说，小姐今儿也不怎么了，还不回来，这样吧，咱们把点心先给他放在屋里，然后咱们再去接他。对了，就这样，宋军也不来打阵，小姐心里边怪着急的。他们说着话就来到了后边一座绣花大帐，两个女兵卒走进去了，杨宗英在帐外黑暗的角落里引住身子，待了不大会儿的功夫，看着两个女兵又出来了。杨宗英看了看左右没人，听了听大帐里边没有动静，探背膀抽出了这口宝剑，一转身就进了这座绣花帐。这个帐篷分里外间，外间挂了一盏灯，有桌子有椅子，旁边有两张床。挑帘笼走进了里间，一看这里间布置的倒很雅致，一张硬雕的绣床，床上有红罗幔帐，两旁边垂着如意金钩，这幔帐撩着呢。迎门一张桌子，挂着红缎子桌围，两边有两把椅子，那边靠边摆着个梳妆台，上边摆着古铜的镜子，镜子前边有胭脂粉盒、木梳篦子，梳妆台前边还有个古形的圆凳，一阵阵的烟粉香气，这说明了这个帐中的主人是女的。杨宗英拿着宝剑正在往四面看着呢，忽然觉得脚脖子热乎乎的，有个东西把杨宗英吓了一跳。哎呦，低头一看，是个小猫。喵！啊，猫啊！刚才这猫在他脚脖子上蹭痒痒呢。宗英心想，这江北平还养个小猫。嗯，杨宗英一跺脚，去，这猫蹭钻床底下去了。宗英一看桌子上摆着刚才那女兵卒送来的茶水点心，暗想江北平还没回来呢，我先把这点心来两块吧。倒上一碗茶水， 拿起一块芙蓉糕，两口呛进去了，这边吃着，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，再来一块，这玩意儿还挺好吃，三下五除二给呛了半盘。杨宗英心想，别吃了，要都吃了，这丫头回来就知道屋子里边进来人了。他这个金陵雕放在什么地方了呢？宗英正在琢磨着的时候，就听身后边扑棱的一声，把杨宗英又吓了一跳。哟，回身一瞧啊，在这门的上头挂着个笼子，那个金陵雕在笼子里边呢，瞪着眼睛正瞅着杨宗英呢，那眼睛跟夜猫子眼一样锃亮。杨宗英一看，哦，把你挂这儿了，我说怎么没看着呢，我得怎么收拾他呢，提着笼子走怕行走不便被人发现喽，干脆我用宝剑把他扎死得了。杨宗英想到这，手拿宝剑透过这个笼子缝，他正想要往里边扎的时候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，茶水点心给我送来了吗？小姐，给您放桌子上了。哦，杨宗英一听，哟，坏了，江北平回来了。